最近的国际新闻太多，人们忽略了对咱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这就是习近平下决心对任志强先生审判。这个审判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的大事儿，是对党内反对派的强大镇压，或者说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的分水岭。说起中共内部的反对派，历史确实非常悠久。从刘少奇、彭德怀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开始，可以说与共产党掌权同时开始。这个反对派走向民主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毛泽东运动开始。当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拒绝民主这个名词儿，因为近百年来民主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毛泽东也不敢冒犯众怒，他需要忽悠人民支持他反对走资派。在党内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从保皇派转化为反毛派的一批年轻人，逐渐走向了粗浅的民主派。虽然当时的民主意识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但反对列宁主义的专制独裁色彩相当浓厚，被当局列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有趣的是，当时的造反派多数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明刀明枪反对独裁者的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打着白旗反红旗的组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成功地挑拨他们的对立，并且逐个加以消灭，是毛泽东集团能够始终控制局面的主要条件之一。文革结束后，造反派遭到了彻底的清除，但是反独裁反毛泽东的红卫兵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反毛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居多，而造反派头头里边也有很多敢言的干部子弟。虽然一部分人成为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但大部分人仍然持有强烈的民主思想，而且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加大胆儿。邓小平对这些人保持了高度警惕性，著名的一家只能出一个人当官的规矩就是邓小平陈云提出来的。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是那一代人里的精英，八九十年代逐渐走向领导岗位，这就引起了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利用他们控制的港台媒体大肆宣扬血统论，什么红二代、太子党之类的煽动甚嚣尘上。这不就是毛泽东分裂反对派的故伎重演吗？试问既得利益集团都是红二代吗？反对派里都是地府反坏子女吗？不是按政治立场，而是按血统分派，至少也是腐朽的古代思维吧。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是干部子弟吗？他们和习近平在维护专制政治上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任志强、蔡霞等人反对专制独裁，反而被高级网上特务说成不是真反共。这就是最新的网络舆论技术，叫做带风向，要把很多不善思考的反共同仁带到坑里去，继续挑拨反共同志的集结，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权。我在40年前就说过，要把痛苦造成的怒火集中到反动的专制体制上，而过去和现在的共产党专制领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挑拨反对派矛盾上，而现代的特务五毛们很懂得先化妆成反共人士，再利用这个假身份带风向完成控制舆论的任务。看看网上就知道，浪费经费只会骂人的五毛大大减少了，扮演成反共人士大骂民运的五毛大大增加了。这说明共产党的宣传手法也与时俱进了，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们应该擦亮眼睛仔细辨别，不要中了共产党挑拨离间的诡计。头脑清醒的朋友们应该能够看到，习近平严厉打击体制内的反对派正是他面临党内和平演变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而民间反对派和体制内反对派合流正是中国和平演变走向民主的机会。不要再跟着现代派五毛的风向走，破坏民主派的联合，否则咱们中国人又要错过一次民主自由的好机会了。